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感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唱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不住的流下来。自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好像海涛的涌浪浪涛浪涌进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喜乐。圣经里说的话是喜，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我们的需要可以满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有了他，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感谢他。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翻开民数记。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民数记，请翻开民数记十八章。因为民数记十八章很长，所以我们会简只是读几节的经文。民数记十八章，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我们读第七节，一二和七，请。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干犯祭司职分的罪孽，你要带自己弟兄利未人，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全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不是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
好，我们要注意的是，使他们与你联合。好，我们跳到第七节。
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分。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爱敬的外人必被致死。
那我们注意，这是祭司的职任是神给亚伦和他的后裔的赏赐。好，那我们跳到去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体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好，那么我们还要读的就是在第二十六节，请。
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中所许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好，我们经文我们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得了基业，感谢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去服侍你。主啊，我们今天就祈求你再借着民数记十八章跟你的子女们儿女们说话，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神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十八章是连接着十七章和十六章，那十七章和十六章里记载了什么事情？很快跟弟兄姊妹回顾一下。十六章是可拉后裔他们对主这个主所兴起的亚伦和摩西的背叛啊，十六章。所以你要记得可拉他是什么人？他是利未人，那个很重要，利未人。 啊，所以那边有了一个分支，就是利未人要他羡慕，他希望能够做祭司，所以有了纷争。那十七章呢，我们上次我们查考了，我们就看见神接着这个亚伦的杖彰显出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去服侍他啊。那么十八章呢，这个主题呢其实没有断过啊。他这里十八章跟我们说了这两组人，祭司和利未人，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们要联合一同来服侍神。他们的联合这里说过了两次，你看在第二节，使他们与你联合，然后我们再看在是第四节，他与你们联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话，你就会看见十八章的美丽。之前的纷争，神说你们要联合，这个是其中一个主题。十八章有两个主题，十八章下面呢，从十八节以后就说到十一奉献的问题啊，包括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要服侍神，他们生活上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应许，让他们有一些保障。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责任啊？这个基本上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事情。那 上次在十七章，当我们看见那个亚伦的杖发芽的时候，我们看见最后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这个死了死了，我们惨了，我们不能挨近这个圣所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亲近神了，他们已经死定了，因为这个真的是神拣选的亚伦，他们不顺服亚伦是不对的。可是这十八章你就看见我们的神他的恩典跟怜悯在这里显出来了啊。十八章你一开始你去看，他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啊，就是亚伦的后裔全部都是祭司了，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要一同担当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任职的罪孽啊。他这里说了他们做祭司的责任是要担当罪孽啊。他这里说要担当什么罪呢？他担当那些圣所的罪，因为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靠近这个圣所，因为这个圣所呢是神同在的地方，太圣洁了，以色列人他们不洁净，他们不能够靠近神。所以他说当有人靠近神闯进来，如果有一些人闯进会幕的时候闯进那个帐篷的时候，这个罪当然神要惩罚以色列人其实那个惩罚是要很重的。不过这里神说你们做祭司的，神也要算这个罪，也要算在你的身上。哇，所以做祭司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别人犯罪要算在，他说神要找你算账啊，所以他们有责任，他们有责任啊。第二个他说你要干犯祭司的责任，就是他们祭司本身他们服侍神，他们要熟读利未记，因为他们要怎么献祭，什么时候献燔祭怎么献，献赎罪祭怎么献，什么时候点灯，全部都要根据神的。当他们不跟从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你们要担当这个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让神让我们看见做祭司呢他有极大的荣耀跟恩典，能够去服侍神，其他以色列人没这个机会。可是带着这个他的给神给他的职分，很大的职分，也相同的带着很大的责任，这个职分跟责任是一起的啊。所以这里是提醒我们我们神给我们的责任越重， 而不是神给我们的职分也重，我们的责任也相对来说也重。雅各曾经新约的雅各，他劝勉那些他写信的人、收信的人，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是神在旧约跟新约里都一样跟我们看见神的原则，就是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也要给一个责任给他。而我们常常从旁边看见的就是神使用他，他的被神重用的那一面，可是我们很少想到那些神用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神要向他们所要的责任也是很重的。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埋怨服侍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啊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方面做得不好，可是我们很少会想到他们所担的担子是多么的重。我们有什么时候为服侍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祷告，有没有想到他神给他的这个责任也带着了这个责分，带着极大的责任，他需要你的体恤、体谅跟祷告啊，这个是一件事啊。所以这个做祭司，他们以色列人，你看可拉想做祭司嘛，可是可拉可能没想到做祭司有人闯进会幕，神说这个事情你要负责啊，带领的个人那要负责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那个是一件事。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他们那个亚伦的杖发芽之后，那些以色列人以为惨了，我们这一次死定了，我们不能够再亲近神了。所以神这里说，我给了你们一个中保，我给了你们一条路，就是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你可以来亲近他啊，借着他们来献祭给神。他们虽然不能进会幕，虽然不能献祭，可是他们可以拿祭物来到亚伦面前，借着他们献祭给神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显出神他有这个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希望以色列人亲近神。可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因为祭司是受过膏的啊，受过膏的，旧约里面受过膏的就是分别为圣了啊，旧约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能够亲近神啊，这个是显出神的恩典。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人需要通过另一个人去亲近我们的神呢？我们不需要。在新约里面我们只有一位重保，就是这里所预表的亚伦和他的后裔，就是祭司。在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活在律法的时代，他们要通过祭司才能亲近神，可是在新约里面圣经在跟我们启示，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个任何的人做重保了，我们只有一位重保，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神面前啊，包括就算我们犯了可拉的罪，神说现在，或者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敌对摩西的罪、亚伦的罪，神说现在有祭司，你们可以来到他身边啊，这个是我们感恩的。好，现在我们的重点其实现在就想到这个，现在有两个人，两组人在服侍神，一种是祭司，很少数在以色列。一种是利未人，他们的人可能有8000人左右。那么这些祭司，他们这里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虽然前面有纷争，可是神说啊，你们要他们的第二节就是利未人要和你联合，服侍你，
只有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面前供职、啊、这个就是很宝贵。
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虽然在旧约里面他有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职分，可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联合同工，能够服侍神，不看工作的大小，也不计对方工作比我重要啊，在神家里，在会幕的服侍，在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啊，他们要当兵的嘛，是不是？他们要围营、围造营，他们要按照神的指示是起营、按营，那起行按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啊。神这里很宝贵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你们要联合。
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啊，还有其他新约圣经让我们看见，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十章里让我们看见，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这个基督身体的运行的原则。以弗所书十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啊，全身都靠着耶稣才能联络啊，这个联络一定要靠着耶稣。但我们如果立位人要靠着自己去联络祭司不行，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我们想跟弟兄姊妹和好，我们想去一起同工可能暂时可以，可是我们如果要长久的，我们要恒久的，要真实的，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耶稣。然后以弗所就继续说，百节各按其各职，百节各按自职，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肘，就算脚趾都有它的功用，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叫身体渐渐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可是我们的目标是身体。我们常常想的是我能怎么服侍神，可是神不需要我们只是想我一个人怎么服侍神，我的服侍是由的这个他神的要我们注重的是身体能够渐渐成长，就是他的教会，这个是神注重的。当每一个肢体都放下自己的私心，我们都去思考我怎么能够各按这个职，好让基督的身体不是我。如果你想想，如果我是一个手指头，只有我自己长，我会变成怎么样的人？畸形的人啊。如果我是一个手臂，我的目标不是身体成长，我只有一个人长，哇，我这变成一个很大力的这个大力手啊，可是这有一点不正常，这个人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看见基督的身体，好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成长。那这个身体要成长呢，怎么成长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只有爱，只有基督的爱能够建立他的身体啊，只有爱，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爱能够把我们联络在一起。但这个爱不是我们人能够装出来逼出来，这个一定要我们看见基督的爱啊。这里是主要这里要向我们表达的祭司和利未人联合多么好的一个图画。那么他这里也告诉我们，这里他是叫利未人去帮助祭司，所以利未人在旧约的这个责任就好像一个助手，他们要，因为祭司主要是负责会幕里面的献祭，所以利未人呢就要帮助祭司做各种各样预备的工作，还有他们要看守那个会幕，他要这个保守那个会幕，让那些以色列人不要冲进来，外面有一群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是一个辅助 的作为中功用啊，他是帮助者啊，所以这里你看下去你就知道，是他在第四节，他与你们联合要看守会幕，办理会幕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为将你 门的弟兄利未人和以色列人中所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啊，这里我想弟兄是没注意的，就是这个是为赏赐的。神说利未人是神给祭司的礼物，神给祭司有礼物，就是这些利未人来帮助他。啊，所以这里也我们看见一个服事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彼此同工当中，在某一个工作有一个是主要去带领的，然后有一个身边神会赏赐给他一些助手。啊，这个助手呢，是他这里说在旧约里面他说是神赐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一起同工服侍神。啊，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就好像神把提摩太跟提多赐给保罗。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许多的这种的关系，比如说神把约书亚赏赐给摩西，让他有一个帮手。啊，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一个神给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保罗的话，那我们要记得神把我们身边放下来的这些帮手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派礼物派人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不是以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神他愿意他的身体成长，他安排了人来帮助我们。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在做提摩太的，你有可能在一个工作上你是保罗，可是在另一个事情上你是提摩太，因为根据神的安排。那可能如果我们是提摩太的，在那一个情况或者是那一个人，比如说我可能在这里我有恩典，神给我能够传讲神的话，可是如果我去到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有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弟兄，那我就要乖乖的听其他年长的弟兄跟我说话。那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是提摩太的时候，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帮助这个保罗，帮助保罗。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提摩太，要做一个好的保罗。我们教育做一个好的约书亚，如果神有恩典，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摩西，所以这个赏赐很有意思。还有他这里也说，这些祭司他们能够服侍神，是神给他们的赏赐，服侍的本身也是神给他们的赏赐。在第七节，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俗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责任，你们要和这些供职，我将祭司的责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服侍神，不管我们的服事 是什么样的服事，其实是神恩待我们。神他其实 不需要我们去帮他做什么，就是神恩待我，他给我去帮他。比如说有个很好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每一次我们买了一些东西要安装，要家具也好什么也好，我想装呢，我孩子就想来帮忙，你知道不知道我孩子六岁，他来帮忙，你说我需要他帮忙吗？我原本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如果他帮忙他拿那些螺丝啊，他可能要上个小时才都弄不好，更忙。可是我愿意他这样子去学习，他不学习来帮我，他过程中他能够学习成长。所以从孩子的角度，他装完了那个东西他很开心啊，哇，他可能跑去跟妈妈说，哇，这个东西是我帮爸爸做的。可是他不知道，从爸爸的角度原本要用一个小时的变成现在三个小时才做完，可是他学会了，他学到一些东西，他成长了。这个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现在对于神这一生我们服侍神，就是神啊，全能的神啊，他要我们需要我们帮吗？他其实不需要，可是他喜欢，他想，所以他赐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服侍他，多么好啊！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尽力的服侍神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十八章的第一点，就是说到 利未人跟祭司怎么样能够同工服侍神，也是说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各按其职彼此同工，为了是什么？为了是要我要长手臂，不是长脚趾，不是，为了整个身体基督的身体能够渐渐成长在爱中成长。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主要的这一章说的是，就是这些服侍神的人，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怎么样得到生命的供应，他们生活上的供应。我们常常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呢，就是从这一段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在这里其实是第二次提到十一的奉献。第一次提到其实是在利未记的，我看看利未记第七章第七章提到这个十一奉献，在这里再详细的解释。因为在利未记他只是说利未人就是对不起以色列人要献上十分之一的他们的收产，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农民或者是牧羊的人，他们的收产要十分之一归给神。可是他那里没有解释怎么给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是要把它归给利未人这里有两种人还是一样，有祭司有利未人我们一起去看到底他里面说什么。他从第八节到二十节呢，这一段很长的经文呢，其实都是说祭司怎么得到供应，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会幕里服侍，他们又不去耕田，又不去养牛养羊，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因为祭司不是好像现在天主教的那些 priest 祭司，虽然他们也是叫祭司，他们是不嫁的嘛，不娶的嘛。这些祭司是有儿女的，有太太，有孩子的。祭司是有家庭的，他家人吃什么，他孩子吃什么呢？全部以色列人都去耕田了，都去牧羊了，祭司就在会幕，所以神要为祭司预备他们生活的来源，包括他们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这里特别是说，首先他说祭司，然后二十一节以后他说利未人。好，他那里说呢第八节，我已将贵我的举祭举起来的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营，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所以所有以色列人的举祭都给祭司。以色列人贵我为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进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记得在圣经里面，先祭给神的就是经过火烧成灰的，给人的呢就是不经过火的，记得吗这个 最基本的原则，给谁呢？给祭司，就是他献祭的有一些部分是不经过火的是给祭司就平安祭、赎罪祭都有这种的事情他说要给祭司。你要拿第十节，你要拿这些当圣物、至圣物吃凡狼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为至圣。十一节，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为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女儿。摇祭就是拿起那个胸来在面前摇因为他不是拿去烧的，他只是拿来摇。他说不单只给祭司，还可以给祭司的儿女，就是他的家人，神也顾念他的家人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中间家人的洁净人都可以吃所以这里基本上你简化的话当然这里其实很长了我跟弟兄姐妹简化的说，就是所以说的是至圣的物，至圣的物就是赎祭、赎罪祭、赎愆祭，没有烧的部分全部是给祭司的那么有如果是平安祭呢就是那些举祭举胸摇腿这些举祭呢是不单只是给祭司，还包括给他的家人OK， 那么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二十三节就说到素祭，就是畜属之物油酒就是葡萄酒
还有五谷所有的谷类全部 都是可以奉献给祭司十分之一。好，那么在十四节他说到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归给你，涌现的以色列人有一些祭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投圣的是归给神的哈，我们知道投圣的人投圣的牲畜全部都给神的。那么给神是什么意思呢？给神就是他赐给神呢，他们是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价钱的，就是他们要用那个价钱可以赎回来，他可以给神可以去比如这里每一个人他这里说到如果是动物的话，十六节，其中一个月以外当作赎的，就照你所雇的计，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克勒被赎出来等。所以就是这样子。不过有一些计呢是不能赎的，就是涌现的计。如果以色列人说这个是涌现的计它是永远献给神了，你不能再用钱把它赎回来。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些当赎长子的时候，那些钱给谁呢？就给祭司的。所以祭司的经济来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赎那些他们所奉献的长子，还有他们的长弟那个首生的那些出生动物。如果是圣洁的，如果是圣洁的动物呢，就需要如果是圣洁的动物需要去哪去烧，如果是不圣洁的就要把它赎回来。好，那么我们继续再去看第十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举祭生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约？
言
约。他说是永远的约永远的约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这个是神跟谁立的约呢？跟亚伦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他说这个是一个言约，永远的约，就是说神说这个是不改变的约，他愿意供应给亚伦和他的后裔这些做祭祀的，永远的供应给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这个是言代表了 不朽坏永远的意思，在圣经里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体贴那些服侍他的人给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心，神有这个应许，神供应给他们永远的约。好，那么这里我们要去想一下，在这里这个是旧约的情况。那么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的服侍神的人，新约里面有很不同的名称主耶稣曾经说过，庄稼已经熟了，可是做工的人却少所以工人服侍神的人这些工人神需要许多的工人去与他同工，去一起服侍神可能是在我们平常所说的话，可能是说一些宣教士神的工人，或者是做教导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 长老牧师，这些神的工人，这些神的工人他们生活的来源是怎么样，神怎么供应给他们的呢再根据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他其实跟旧约里面神供应给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是同样的原则原则上是一样我们看很快的看一下在新约里面的教导，路加福音十章七节，你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到十节，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要拢着他的嘴，难道神所欢迎的是牛吗？不是，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啊，打场。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为生啊。所以在在教会的时代，神的工人啊，特别是被人呼召来服侍神的人啊，神也会供应给他们啊，神不会欠缺服侍他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你才记得罗马书说他是胜在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啊，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他是一个他有丰富的恩典，他有丰富的怜悯，他会供应给服侍他的人。那么不过他神会用各种的方法去供应他服侍他的人啊。主要来说，在训练有两种，一个就是好像保罗他常常做的，就是支搭帐篷。支搭帐篷就是他自己去亲手做工，去供应给他自己还有他身边的同工。保罗不但只是供应给自己，他还供应给他身边的同工啊。那么还有就是神特别是用他的儿女来供应给服侍他的人啊，就是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利未人他们还有祭司他们得到的这些奉献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以色列人来的，从以色列人来的。因为神要吩咐以色列人，你们把十分之一，第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赐给利未和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你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爱敬会幕，免得他们犯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理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这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好，所以神怎么样？实际上是怎么样供应以色列人？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呢？就是供应借着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神说：“你们收产的所有的一切的农物，都要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啊，所以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也有供应，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没有田地可以耕种。啊，以色列人他们还有田地，利未人没有。祭司也是一样。祭司刚才我们跳过的那一节。啊，其实就他二十节，耶和华说，他说你们在以色列境内不可以有产业，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很特别，每一个人都有家产，这个产业留下来，可是他们没有，可是神不偏待他们，而且神给他们的是更宝贵。神给他们什么呢？神说，好，你们没有地上的产业没关系，神说，我自己是你的产业。如果我们宝贝神的，我们就会喜乐；如果我们不宝贝神的，我们只是看着地上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啊，神你是我的产业，那么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嘛，好像不能吃哦，神不能吃，你知道啊？我吃马纳，这个灵里的这个得喂养，可是我肚子也要喂养，我还有孩子啊，还有孩子啊，所以不过我们要知道，自己神跟祭司说。神是他们的产业，而且神没有亏待祭司，神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给他们的家庭供应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如此的恩待他的仆人啊。那神要把十分之一给了这些利未人，神还叫利未人，你们要把你们收到的十分之一，在里面再抽出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他这里有提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众弟兄姊妹，你以后有机会全时间的服侍神，又有神又有供应给你有弟兄姊妹愿意供应给你，有教会供应给你，
那你要学习，我们也要得到神的恩典的，也要把我们所得的也要奉献给神啊！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其实这个十一的奉献是什么学习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学习。我们要学习在金钱上仰望神，我们要仰望神，他是供应给我们一切的财产。我们也应该在学习怎么样去信靠他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奉献给我们的神啊，神会负责一切。那么我们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会想，我想我说了很多十分之一，你是肯定会有弟兄姊妹想，那么是不是我的收入十分之一要给教会？啊，大概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的钱包，啊，我们特别关注啊。那么如果你去十一呢，是在旧约里面，其实是有跟人指说，其实旧约里面超过十一，因为他们每年三年还要交一次十分之一，以后你继续读的话，所以他们是超过十分之一，要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可是，在新约里面，十分之一这个字，这个是没出现过啊，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十一其实也不是只有律法才出现过，其实这个十一在律法之前已经出现过。弟兄姊妹，你记得在哪里出现过吗？哇，很熟啊，弟兄姊妹，圣经是之前出现有两次，一个是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打败了四王的时候，有一个祭司，神的祭司，也麦基洗德来，亚伯拉罕说，他把圣经记载，他有的十分之一给了他，那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雅各跟神讨价还价，在伯特利的时候。啊，神啊，如果你给我丰收回来的时候，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给你。啊，那个是律法之前啊，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愿意把自己有的给回神啊，这个是其实在律法之前已经有了啊，所以可是在新约里面，他没有特别跟我们说要你的这个比例要多少啊，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们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给我们的。历代记上29:14，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啊，我们要有这个心思，我们每一次在金钱上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有的钱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代替神帮助这个作为一个管家管理神放在我们口袋的钱。如果我们管理不好呢，可能神可能随时会伸手在我们的口袋把这些钱拿走啊。神有权，完全有这个权柄啊。第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第二件事，新约里面没有硬性的说十分之一，就是说它不是最低标准，也不是最高标准。如果神给你有恩典，祝福你的家，让你事业发达，让你能够得到许多的恩典，那你不要吝啬的只是说我只有10%给神，不，没有这个限制，你可以20%, 30%, 40%。有许多爱主的人，他们是把十分之一转过来，90%奉献做传福音，做建造教会的工作，10%留给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们大部分人不能这样子做，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守着一个律法我一定要是10%，这个是我们要乐意的，神才喜欢去接受。如果我们不乐意，就好像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要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多少，我们就要相对的，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乐意能奉献的奉献给我们的神，啊。你知道吗？马丁路德就是那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挺有意思，他说呢。有三种的conversion 叫什么？改 conversion， 有三种的改变，改变啊。一个是我们的心，我们信主的人有三种改变。他说，一个是我们的心 heart， 一个是我们的意念 mind。他说，第三件呢，就是我们的钱包，wallet， 啊，马丁路德，他说。啊，通常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我们给神啊，然后我们思想，我们心，我们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说吗？你们把心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的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把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寻求神何为圣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心思改变了，可是改变完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口袋、我们的钱包那还没改变。啊、马丁路德他看得清我们的人。啊，那就看去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改变了，就要看看他的钱包。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跟奉献之后，那个钱包的改变。他说：“啊，这个是最后的人，最后的改变就是这个啊，啊，不是我说的哈、啊，我引用这个前人说的啊。”啊，施布真他曾经也说过一个话，施布真他说：“with some。”Christian, the last part of their nature that ever gets sanctified is their pocket. 对于有一些基督徒，他身体上最后一部分成圣的，就是他的钱包。他的钱包是最后一部分成圣，他什么都成圣了，言语成圣了啊，什么都成圣了，可是钱包还没有，最后一个他保留着、啊。所以这些服侍神的人，他们其实看得清啊，我们人的心思。啊，看得出。啊，主耶稣曾经也在金钱的教导，在登上宝训，他跟我们说过，不要为自己聚集财宝在天上，为什么呢？啊，不要，我说错了，不要聚集财宝在地上。啊，说错了，不要听啊，要聚集财宝在天上啊，不要聚集财宝在地上。啊，为什么不要聚集在地上？因为有虫子咬，有贼来偷，有贼来挖窟窿啊，有会它会生锈。你知道吗？你的钱呐、啊、是有翅膀的，你知道吗？有哈、啊，你知道哈、啊，有翅膀啊。你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吗？圣经上说的，给你们一个题目回去找。是我们的钱袋有翅膀，所以神说不要聚集财宝在地上啊，聚集财宝在天上啊。啊，他说因为天上没有虫咬啊，没有不能生锈的、啊，也没有贼来挖啊。啊，不过最后最更重要的是主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注意哦，主不是说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就在哪里。主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啊，你们的心呢，好像能够跟着你的钱包走啊。不管我们说我们多么的爱主，比如 很快，我们真的是看看我们的银行户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爱主。啊，飞走了哈。所以神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一个总结了哈。这个总结就是，这里是说到利未人跟祭司这些祭司们，他们服侍神，他们的生活来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有什么保障呢？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吃什么呢？是神供应给他们，所以他们要学习呢，就是仰望神。祭司要学习仰望神。因为神是供应他们的，是神供应。做祭司呢，不要仰望人。如果祭司觉得哇，那个以色列人来献平安祭了，哇，他，如果你把眼目对向人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很多很奇怪的事都会发生的。祭司可能会跟以色列人说：“你最近献了平安祭没有啊？你要献燔祭吗？”还是平安祭好一点哦。你知道什么吧？ 因为房子全部都烧了，发成灰了，他一灯一点东西都拿不到啊，没东西吃啊，平安记好。他会用不，他的教导会有偏差的，知道吗？所以在新约里面服侍神的人，我们不要把眼目放在教会或者弟兄姊妹啊，神的工人他要把眼目看着神，因为是神呼召他服侍神，是神供应给他啊，这个是从神的工人的角度。那我们反过来从立位那些那个以色列人的角度，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他们拿那些平安祭去，他们其实是要奉献给神的，可是最后得到的是祭司，因为神说你要奉献给神啊，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可是当立位祭司说奉献给神，可是你读到你民数记，神在哪里呢？神在天上啊，神也不需要这些麦子啊，原来是给祭那个立位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可以有这个，他们要知道他们奉献是给神，他们不是奉献给这些人，他如果他们把眼睛注目在利未人，他觉得哇，这个利未人最近买了一个新的 iPhone， 他十分之一肯定不能给他。哇，这个祭司怎么他最近穿的衣服好像我都没穿这种名牌啊？他说啊，不给，当然祭司不应该穿名牌啊。所以我这举例就是说，他把这个眼目放在人身上，我们要知道。服侍神的人要仰望神供应，这个是什么学习呢？信心，信心的学习。可是那些被服侍的众弟兄姊妹，他们要学习什么呢？学习爱心。一方面学习爱心，一方面学习信心。爱心是对人啊，信心就是对神啊，也是学习顺服，因为是神说的，神教导的，神吩咐的。所以我们彼此同工，这里说到两件同工啊，一个是祭司利未人，大家在教会服侍不同的职份，百体百节各按其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建造基督的身体，好让基督的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被建立，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关于我们服侍的原则。第二件就是一些全职服侍的一些神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的来源是什么？从神而来。可是你不要觉得哦，他们是从神而来，他钱在天上掉下来，不是，神是借着他的子民来供应给神啊，不供应给神的工人啊。所以求神用这样子的信息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聚集财宝在天上啊，不要聚集财宝在地上，不然的话有一天那些有翅膀的钞票它会飞走啊。而且你死了银行户口那些钱也不是你的可是在天上的时候，如果你财宝在天上，你离世了，他还是归功于你在这个神他会纪念我们对他的服侍，对他教会的服侍求主恩待他的教会。我们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神，当利未人和祭司有冲突的时候，你却显出你的旨意，说利未人和祭司要联合。哦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你对你身体的旨意是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属天的事，让我们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仰望我们教会的头，我们的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我们是神的管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一件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因此而献上感恩，也献上赞美。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愿意奉献的心，愿主你
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聚集在宝在天上。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